刑罚是掌管生死的关键，详查善恶的根源，铲除祸乱，消灭暴虐，禁止人们做坏事。圣明的君王仰观法心，俯察象坎卦，调和五行之气，效法四季运行，没有不先像春风一样播撒恩惠，后像秋霜一样动用刑法的。因此用仁爱词汇来引导人们向善，用刑罚威严来顺应肃杀之气。以仁爱恩惠作为性情，以礼义作为纲纪，以教养感化作为根本，以严明刑罚作为辅助。君王有道，设置了刑罚却用不上。君王无道，即使杀戮也不能制止犯罪。礼记说，用道德来教化，用礼义来约束，人们就会有向善之心。用政令来教导，用刑罚来约束，人们就会有逃避之心。但开始是劝人向善，最终是禁止暴行，用这种方法治理人民，必须同时运用刑罚。至于时事太平，政治忠厚，美好的教化与车轨一样统一，智人的德性与吉祥的征兆交替出现，每年颁布公平的法律，每岁制定简明的宪章。明白如日月，看到的人不会迷惑。宽阔如大陆，行走的人不会困惑。刑罚包括兵器、斧钺、刀具、钻凿、鞭杖、棒棍，在田野中陈列，在是朝中展示，它的由来也已经很久了。至于远古时代，结绳记事而不违反约束，不发号令而人们敬畏。武帝时期刻画服饰来象征刑罚，三王时期使用肉刑来刻伤肌肤，像舜那样对过失犯罪予以赦免与制定三千条刑罚，而舜体恤刑罚，尚且尊奉尧的德行与为罪犯哭泣，仍怀有舜的人心。商朝沿袭下来，离德政越来越远。如果纣能遵循成汤的做法，不制造袍革之刑，设立刑罚兼顾礼义，守住君位依靠仁德，那么西伯就会收起缰绳，变成普通农夫。纣王设立三次制度，防止滥用刑罚，推广三幼制度以开启民智。成王、康王在位42年间，刑罚搁置不用。和风案中吹拂，颂扬之声远扬，越长国辗转翻译，从万里之外来归附。至于鲁国与燕，其接壤，楚国与郑，竟相邻。当时所崇尚的，依靠的是辩才，国家所依赖的，不在于威刑。所以刚使用夷搜之刑，孔子就加以批评，刚铸刻行书，书相就送来书信。渤海的水浸润，能覆盖千里，列国的政治，难道有周朝的滋润吗？秦国从西戎偏僻之地兴起，刚刚平定华夏，当时人们放下武器，仰望恩惠，祈求福祉，却在政教中降下严霜，在邦国中挥洒闪电，惩罚气灰和偶语，在前产生仇怨，严密的法网凝聚成条纹，在后伤害肌肤。玄月在世朝挥舞，者衣在路旁飘扬，将屡有一件刺死的悲哀，毛焦请求蜀清烈星。汉高祖起初用约法三章来安抚秦人，孝文帝亲身实行清净无为，于是放宽法网。孝宣帝中书周密，法理详备，选拔于定国任廷尉，黄霸人廷平。每年秋末之后，所有上报的疑难案件，皇帝常亲临宣誓，斋戒后裁决，明察公正宽恕，号称宽厚简约。光武中兴，没有改变旧制，所以两汉的君主很少有残酷的。魏武帝制定异帝的苛条，明帝施行减死的命令，中原凋敝，吴蜀三分，哀怜谨慎的断案也来不及。晋朝平定吴国，九州统一，于是命令贾充大力修明刑律，对内使百姓和睦，对外使万国和谐，确实称为清平，号称简易。所以宋其并驾齐驱，遵循他的轨迹。至于刑罚随喜怒而定，正道偏离正直，颁布法令像秋天的茅草一样繁多，设置法网超过刺小腿的刑罚，肆意进行诛杀，只求一时痛快。像隋高祖挥刀杀无辜，齐文宣帝用青刀割肉，这就是所谓的匹夫私仇，与国家的法典无关。孔子说，刑罚混乱会影响到政治，政治混乱会影响到自身，内心所向就是善恶的根本。刘彪、沈约所著的书没有刑法篇，臧荣绪、萧子显的书又多有遗漏，所以收集这些遗事，直到隋朝附在本篇之中。梁武帝继承齐朝昏虐之后，行政多有不正，即位后就制定权宜之法，依照周汉旧制，有罪的人可以赎刑。 其科条规定，凡是官员自身犯罪，处以罚金、鞭杖、杖督之类的刑罚，全部允许熟刑停罚。台省令史士卒想要熟刑的，听任其便。当时想要议定律令，找到齐朝旧郎济阳人蔡法度，他家传律学，说齐武帝时山定郎王直之及助张匪杜预的旧律合为一书，共1530条，事情没有施行，其文字几乎失传，蔡法度能够讲述，于是让他兼任尚书山定郎，命他增减王直之的旧本作为良律。天监元年八月，就下诏说律令不统一，实在难以去除弊病。杀伤有法律，昏没有刑罚，这些是常科，容易成为条例。至于三男一妻，选手造遇，事情不在考虑之内，法律出自常平。前王的律，后王的令，因循创制补复，确实各有原因。如果由此废举，对实际录制没有价值的，应该全部删除。寻求文字指规，可以适应变化的，以一家为本，用众家来复。丙丁两处都有，就删除丁儿保存丙。如果丙丁两世的注释不同，就两家都记载，全部让百官议论其可行与否，取其可安之处作为标例。应该说某等如若干人同意，以此为常，就定下来作为良律，留在尚书笔部，全部备录全文。如果颁行到州郡，只摘取机要，可以没有两门无法的弊病。蔡法度又请求说，为尽撰写律令，只涉及几个人，现在如果都咨询各位官员，恐怕拖延而无决断。于是以尚书令王亮、侍中王莹、尚书仆射沈约、吏部尚书范云、长监侍中柳运、给事黄门侍郎傅昭、通直散骑常侍孔矮、御史中丞乐矮、太常丞许茂等参与议论判定，定为二十篇。一曰刑名，二曰法力，三曰盗劫，四曰贼叛，五曰诈伪，六曰受囚，七曰告和，八曰逃捕，九曰细讯，十曰断狱，十一曰杂，十二曰户，十三曰善心，十四曰毁亡，十五曰魏公，十六曰水火，十七曰仓库，十八曰旧，十九曰官事，二十曰为治。其刑罚分为十五等之差，弃市以上为死罪，大罪枭首，其次弃市，刑期二年以上为耐罪，意思是各随其技能而使用他们。有昆前五年刑，吃二百，收赎用绢，男子六十匹；又有四年刑，男子四十八匹；又有三年刑，男子三十六匹；又有二年刑，男子二十四匹。罚金一两以上为赎罪，赎死罪用金二斤，男子十六匹；赎昆前五年刑吃二百的，金一斤十二两，男子十四匹；赎四年刑的，金一斤八两，男子十二匹；赎三年刑的，金一斤四两，男子十匹；赎二年刑的，金一斤，男子八匹；罚金十二两的，男子六匹；罚金八两的，男子四匹；罚金四两的，男子二匹；罚金二两的，男子一匹；罚金一两的，男子二丈；女子各减半。五刑不适用，就正于五罚；五罚不服，就正于五过，用赎刑论处。所以制定这十五等之差，又制定九等之差，有一年刑、半年刑、百日刑、鞭杖二百、鞭杖一百、鞭杖五十、鞭杖三十、鞭杖二十、鞭杖一十，又有八等之差，一曰免官，加杖督一百；二曰免官，三曰夺牢百日，杖督一百；四曰杖督一百；五曰杖督五十；六曰杖督三十；七曰杖督二十；八曰杖督一十。论加刑的向上就等次，应当减刑的向下就等次。凡是关押在狱的，不立即招供，应当加以策罚，不得因世人身份而隔阂。如果世人犯法违抗不招供，应当策罚的先参议文书起奏，然后执行。断食三天，听任家人送粥二升，妇女及老小150克才给粥，满1000克停止。囚犯带有枷、钮、斗械及钱，都设立轻重大小的等次作为定制。鞭有制鞭、法鞭、长鞭，共三等之差。制鞭用生牛皮制成有棱角，法鞭用生牛皮去掉棱角，长鞭 用熟牛皮不去棱角，都做成鹤头钮，长一尺一寸，稍长二尺七寸，宽三分，把长二尺五寸，杖都用生筋，长六尺，有大杖、法杖、小杖三等之差。大杖大头为一寸三分，小头为八分半，法杖为一寸三分，小头五分，小杖为一寸一分，小头极细。各种督罚，大罪不超过五十、三十，小罪二十。应当吃二百以上的，吃一半，剩下一半以后执行，平分鞭杖。老人小孩按律令应当受鞭杖罚的，都减半。那些应当受法鞭、法杖的，用熟牛皮鞭、小杖。超过五十的，逐渐施行。将例以上及妇女应当受罚的，用罚金代替。其中因职员身份应当受罚及律令指明规定处罚的，不适用此令。那些审讯中的各种处罚，都用熟牛皮鞭、小杖。制鞭制杖、法鞭法杖，除非特别下诏，都不得使用。诏令鞭杖在京师执行的，都在云龙门执行。怀孕的女子不得执行绝罚。谋反大逆以上都斩首。父子同产田，不分老少都弃市。母亲、妻子、姐妹即应当连坐弃市的，妻子、女儿、女奴同补息官为奴婢，财产没收官府。劫匪本人斩首，妻子补为兵。预设减死罪的，在脸上刺字为劫字，昆钱补为野琐事终身。旗下又发配运输、充财官也是，上方琐事都按轻重区分年数，重的可能终身。世人有禁锢的苛条，也有轻重等差。违反轻易的，终身不被任用。耐罪囚犯80岁以上、10岁以下，以及孕妇、盲人、诸如应当代谢细狱的，以及郡国太守乡、都尉、关中侯以上、亭侯以上的父母妻子，以及所生犯非死罪除名之罪2000人以上非见车征召的，都宽松监禁。丹阳尹每月一次到健康县，让三官共同路囚，查断冤枉屈直。尚书当值路囚的月份，与尚书共同路囚，总共定罪2529条。两年四月癸卯，蔡法度上表进上新律，又进上令30卷，科30卷。武帝于是任命蔡法度侍守廷卫卿，下诏将新律颁行天下。三年八月，健康女子任提女，因犯诱拐人口罪，应当处死。他的儿子景慈在审讯中供称，母亲确实做了此事。当时法官余僧求起奏说，按儿子侍奉父母，有隐瞒而无冒犯，职工证明父亲偷羊，孔子认为不对。景慈平素没有防范之道，死时有明确的证据，使母亲陷于极刑，伤害和气，损害风俗。凡是请求审讯不实，降罪一等，怎能避五年之刑，忽视将死母亲之命，景慈应当加罪，诏令流放到胶州。至此又有流徒之罪。同年十月甲子，诏令认为今作赎刑的权宜之法应当废除，于是除去赎罪的苛条。武帝敦睦九族，优厚对待朝廷士人，有犯罪的都暗示群臣取法宽免，百姓有罪都按法律处理，连坐则老幼不免，一人逃亡就全家抵押劳作，百姓既穷困急迫，奸邪更加严重。后来皇帝亲自祭拜南郊，莫林老人拦住皇帝说，陛下执行法律，对百姓严厉，对权贵宽松，这不是长久之道，如果真能反过来，天下大幸。皇帝于是思考有所宽缓。旧狱法规定，丈夫有罪牵连妻子，儿子有罪牵连父母。11年正月壬辰，就下诏说，从今以后逮捕抄家之人及犯罪应当治作，如果年龄有老小的，可以停止押送。14年又废除胆面之刑。梁武帝专心于儒学雅道，放宽简化刑法，从公卿大臣开始都不把审理案件放在心上。奸猾的官吏揽权，玩弄文字曲解法律，贿赂成风，导致很多冤案滥刑。大致两年以上的刑期每年达到5000人。当时服劳役的囚犯都具备五种技能，没有技能的就戴上斗线，如果生病暂时解除刑具。此后囚犯有的待遇优厚，有的严酷。大同年间，皇太子在东宫处理政务， 看到这种情况心生怜悯，于是上书说臣近来奉命暂时处理京城杂事，亲眼看到南北交谈、财官、车府、太官下省、左庄等处上奏，都请求将四五年以下轻刑囚犯帮助充当劳役。本来刑罚相同，罪名相等，过错没有区别，但假交付前署以配往交谈。前署有三所，工作繁重，交谈有六处，劳役较轻。现在让审判官详细判断可否，舞文弄法的途径从此产生。公平难遇其人，贪贿容易开口，恐怕法律轻重权取决于县令，文书取舍更由审判官。我认为应该详细制定条例，作为永久标准。武帝亲自下诏答复说，近年以来各地的劳役只依靠囚犯流放，紧急时补充分配。如果苛条制度繁杂细密，如同整理丝线，急需之处终究无法得到。引用案例兴起诉讼，纷争才开始，防范奸诈自然困难，应另外思考取其便利，最终没有听从。这时王侯子弟都已长大，骄横不法，武帝年老厌倦政务，又专心于佛教戒律，每次判决重罪就整天不高兴。曾由南院临川王萧红埋伏人在桥下，想要谋反，事情发觉，有关部门请求诛杀他，武帝只是哭泣责备说，我的才能比你强十倍，身处此位常怀战栗恐惧，你为何这样做？我难道不能行周公之事，只是念你愚昧吧，免去他的官职。不久又恢复原职。从此王侯更加骄横，有的白天在京城街道杀人，劫贼亡命之徒都藏在王家，傍晚尘土飞扬时就抢劫行人，称为打击。武帝深知其弊，但难以诛讨。11年10月重新开设赎罪条款。中大同元年7月甲子，下诏从今以后犯罪，除非大逆，父母祖父母不连坐。从此法网渐渐松弛，百姓安于这种状况，但贵戚之家不法更甚。不久侯景叛乱，等到元帝即位，鉴于前朝政策宽松，而且元帝一向苛刻，当周军到来时，狱中死囚将近数千人，有关部门请求全部释放以补充战士，元帝不允许，并下令用棒打死他们。事情未实行而成被攻陷，晋帝即位，刑法正史就归于陈朝了。陈朝成皆梁末丧乱，刑典疏阔，等到武帝即位，想革除其弊，于是下诏说，朕听说唐虞时代道德兴盛，设立画像刑罚而无人犯法，夏商时代道德衰败，即使连坐杀戮也未能完备，到了末世法网越来越繁密，何况处于乱离，宪章遗失紊乱，朕刚登基，想广施政教，向外可搜罗良才，策改苛条法令，群臣广泛讨论，务必做到公平简明。于是逐渐找到梁朝时明晓法律的官吏，命令他们与尚书山定郎范权参酌制定律令，又敕令尚书仆射沈清、吏部尚书徐陵、兼尚书左丞宗袁饶、兼尚书左丞贺朗参与主持此事，制定律30卷，令律40卷，采纳前代条流冗杂，纲目虽多，广博而不切要，其制度只重视轻易禁锢的条款。如果士族之家犯有亏于明教、不孝及内乱之罪，下诏斥逐，终身不予录用。先前与世人结婚的，允许妻子家夺回；捕获贼帅及世人恶逆，免死交付审判，允许带妻子服役，不计年限。又保留赎罪之律，恢复父母连坐之刑。其余片木条纲，轻重简繁，全部采用良法。如果有赃证明显而不认罪的，则用册礼。例册用土铸成垛，高一尺，上端圆形稍窄，能容纳囚犯两足站立。鞭20，吃30之后，戴上两械及手铐，上垛。一次上册7刻，每天2次。3、7日上册，7天行1次鞭。总共受杖150，能挺过不承认的，免死。其昆鞭5岁刑，比死罪减一等，锁2重。5岁刑以下，都锁1重。5岁、4岁刑，如果有官职，准抵2年，其余服劳役。3岁刑，如果有官职，准抵2年，余1年赎罪。如果因功过失，罚金。 二岁行，有官职的，赎罪论处；一岁行，无官职也赎罪。函数平民，按判决执行鞭杖。囚犯都带械，徒犯都带锁，不计官品。死罪将要处决时，乘无篷车，带三械，加虎首。到刑场，脱去首械及虎首。当在世上处刑的，夜晚须天明，雨天须晴。朔望日、八节、六季、月亮在张素心素时都不得行刑。廷尉司为北狱，健康县为南狱，都设置正、监、平。又规定，常在三月、侍中、吏部尚书、尚书、三公郎、部都令史、三公路冤局令史、御史中丞、侍御史、兰台令史，亲自巡视京城各监狱及野署，审理查问囚徒冤屈。陈文帝生性明察，留心刑法政务，亲自审阅案件，督促责囚群臣，政治号称严明。当时承接宽松政治之后，功臣贵戚有非法的，文帝都以法律制裁，颇称严峻刻薄。等到宣帝即位，优待文人武士，崇尚简易政治，上下都觉得便利。其后政令既然宽松，刑法不力，又因连年北伐，疲惫的民众聚集为劫道。后主即位，信任缠佞小人，群臣放纵自肆，卖狱成事，赏罚命令不出宫廷。后主生性猜忌残忍，威令不行，左右有违逆其意的，动辄杀戮，百姓怨恨反叛，以至于灭亡。北齐神武帝、文襄帝都由魏朝丞相起家，仍用旧法。到文宣帝天宝元年，才命群官勘定魏朝领旨阁。当时军国多事，政行不一，判决案件定罪很少依据律文，襄城称为变法从事。清河坊超任黎阳郡守，有个叫赵道德的人，派人送信请托房超，房超不拆信，用棒打死使者。文宣帝于是令郡守县令各设棒，以诛杀请托的使者。后来都官郎中宋轨上奏说，从前曹操悬挂棒子，在乱世立威，现在施行于太平之事，未见其可。如果接受使者请托贿赂，尚且处以死刑，自身枉法，又加何罪？于是废止。不久，司徒公曹彰老上书称，大齐受命以来，律令未改，这不是创制垂法、革新视听的办法。于是开始命群官讨论制定齐律，多年不成，判决案件仍依魏朝旧律。当时行政上心，官吏都奉公守法。自六年以后，文宣帝便以功业自矜，自行酷暴，昏狂酗酒，人情喜怒，制造大锅、长锯、错对之类，都陈列在庭中。心中不快，就亲手涂裂，或命左右切成小块吃，以惩其意。当时仆射杨遵彦于是令县司先确定死罪囚犯，置于帐位之中。文宣帝要杀人，就抓来应命，称为共狱囚。经过三个月不杀的，则免其死罪。文宣帝曾到金凤台受佛戒，召来很多死囚，编竹席为翅膀，命令他们飞下，称为放生。坠落都致死，文宣帝视为娱乐。当时有关部门断案，又都用酷法。讯问囚犯则用车服、戎杖，加手指压脚踝，又让立在烧红的里耳上，或让手臂穿过烧红的车缸。囚犯不堪其苦，都无服。七年，豫州检使白提飘被左丞卢斐弹劾，于是在狱中诬告卢斐受贿。文宣帝知其奸诈，诏令查办，果然没有此事。于是敕令八座商议立案合格，有罪之人不得告发他人。于是邪奸者害怕被揪，就先行诬告，以对付该阁，官吏不能决断，又胡乱相互牵连，大案动辄上千人，多拖累岁月。然而文宣帝仍威正于辅臣杨遵彦，弥补缺失，所以当时议论者私下说，君主昏聩于上，政治清明于下。孝昭帝在翻底时已经知道其中的过失，即位之后准备加以惩罚改革，但不久就去世了。武成帝即位，想要施行宽松的刑法，大宁元年便下诏说，君王所用的只在赏罚，赏赐贵在合乎道理，惩罚贵在符合实情。然而情理有进退，事情涉及疑似蒙府私勋，或有开通或堵塞的途径，三尺律令未能穷尽统一的标准。想到文王选拔官员，思念宣尼止息诉讼， 行赏的事宜，希望各得其所。从今以后，所有应赏罚的都采用赏赐可疑者从重，惩罚可疑者从轻的原则。又因为律令没有完成，多次加以催促督责。和亲三年，尚书令赵俊、王高瑞等人上奏齐律十二篇，一是名利，二是敬畏，三是婚户，四是善心，五是为治，六是诈伪，七是斗讼，八是贼盗，九是补断，十是毁损，十一是旧木，十二是杂，定罪共949条。又上新令40卷，大致采用魏晋的旧例。其制度刑名有五种，一是死刑，重的用车裂，其次是枭首，都沉尸三天，没有市场的陈列在乡亭显眼处，其次是斩刑，分离身体和头颅，其次是绞刑，死而不分离身体。二是流刑，只论罪可判死罪，根据情理可以减轻，鞭笞各100，剃去头发，投放到边境，充当兵卒，没有路途远近的差别。那些不适合远配的，男子长期服劳役，女子配去舂米，都是6年。三是刑罪，就是耐罪，有5岁、4岁、3岁、2岁、1岁的差别，各加鞭100。其中5岁刑的再加吃80，4岁刑的60，3岁刑的40，2岁刑的20，1岁刑的无吃，都锁起来送到左校服役而不剃发，没有担保的加手铐，妇人配去舂米或到掖庭纺织。四是鞭刑，有100、80、60、50、40的差别，共5等。五是杖刑，有30、20、10的差别，共3等，总共15等。应加刑的依次向上等，应减刑的依次向下等。赎罪原先用金都改为用中等绢帛，死罪100匹，流刑92匹，刑罪5岁78匹，4岁64匹，3岁50匹，2岁36匹，各包括鞭笞计算。1岁刑无笞，则包括鞭刑24匹，鞭刑杖刑每10下，赎绢1匹。到鞭刑100，则绢10匹。没有绢帛的地方，都按绢价收钱。从赎笞10下以上到死刑，又分为15等的差别。应当加减的次序按正觉法执行，应当赎罪的只留内官及爵制比照官员，老小焉吃以及过失之类，犯罚绢1匹及杖10以上的都称为罪人，盗窃及杀人而逃亡的就悬挂姓名登记户籍，甄别其衣房配为义户，宗室则不登记为盗，也不入西官，不加公刑。自己犯流罪以下应当赎罪的，以及妇人犯刑罪以下的，诸如重病、残疾，不是犯死罪的，都关押而不带刑具，罪行满1年的带锁，没有锁的用枷，流罪以上加手铐脚镣，死罪的用枷，执行流刑鞭笞的鞭打背部，每打50下，更换一次执鞭人，鞭梢都用熟皮削去棱角，鞭痕长1尺，笞刑打手臂，而不更换行刑人，杖长3尺5寸。大头直径1.5寸，小头直径1.5寸。执行杖刑30以下的，杖长4尺，大头直径3分，小头直径2分。在官犯罪，鞭杖10下为1副。闲散官署6副为1殿，平常官署8副为1殿，繁忙官署10副为1殿。在殿的基础上再加的，再计算为副。赦免日，武库另在昌河门外右边设置金鸡河谷，聚集囚徒在宫阙前击鼓千声，解开枷锁。又列出重罪10条，一是反逆，二是大逆，三是叛，四是降，五是恶逆，六是不道，七是不敬，八是不孝，九是不义，十是内乱。凡犯此10条的，不在八义及赎罪的限制之内。此后法令明确审慎，苛条简要，又下令是宦家族的子弟经常讲习，其人大多通晓法律，大概由此而来。那些不能作为固定法律的，另外制定全令二卷与之并行。后来平秦王高归夜谋反，需要定罪，律中没有正条，于是便有别条全格与律并行。大理寺明习法律，上下比附，想要出罪就服从轻义，想要入罪就服从重法，坚立借此玩弄文字出入人罪。 到了后主时，权贵姓陈当权，有不依附的暗中用法重伤，纲纪混乱，最终导致灭亡。周文帝据有关中时，霸业刚刚奠基，典章制度多缺漏。大统元年，命有关部门斟酌古今可以变通有利于时宜的，制定24条制度上奏。七年，又颁布12条制度。十年，魏帝命尚书苏绰汇总36条，再增减为5卷，颁布于天下。之后任命河南人赵素为廷尉卿，撰定法律。赵素多年苦思，于是因心疾而死，便命司宪大夫拓跋抵掌管此事。到保定3年3月庚子日完成，称为大律，共25篇，一是刑名，二是法例，三是四饷，四是朝会，五是婚姻，六是户境，七是水火，八是兴善，九是魏公，十是市禅，十一是斗境，十二是劫道，十三是贼叛，十四是毁亡，十五是为治，十六是官金，十七是诸侯，十八是旧墓，十九是杂犯，二十是诈伪，二十一是请求，二十二是告言，二十三是逃亡，二十四是戏训，二十五是断狱。总共定罪1537条。其定罪刑，一是全刑5种，从10到50；二是鞭刑5种，从60到100；三是徒刑5种，徒1年的鞭60，吃10；徒2年的鞭70，吃20；徒3年的鞭80，吃30；徒4年的鞭90，吃40；徒5年的鞭100，吃50。四是流刑5种，流放到魏府，距离黄基2500里的鞭100，吃60；流放到药服，距离黄基3000里的鞭100，吃70；流放到荒服，距离黄基3500里的鞭100，吃80；流放到镇服，距离黄基4000里的鞭100，吃90；流放到藩服，距离黄基4500里的鞭100，吃100。五是死刑5种，一是庆，二是绞，三是斩，四是削，五是裂。五行的各类各有5种，共25等。不利十恶的名目，而加重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义、内乱之罪。凡恶逆，沉尸3天。盗贼成群攻击相异，即进入人家，杀死他们无罪。若为报仇，向官府报告后自杀，不治罪。曾经为盗的，登记其户籍，只有皇族则否。凡死罪代家，并双手加拱；流罪代家，并加手铐；徒罪代家，鞭罪代脚镣；杖罪散手，等待判决。皇族即有爵位的，死罪以下带锁，徒刑以下散手。案件审结将要处死的，书写其姓名及罪名于拱上，在市场上处死。只有皇族与有爵位的，隐没其狱。其赎杖刑5种，金邑2至5两；赎鞭刑5种，金6两至10两；赎徒刑5种，1年金12两，2年15两，3年1斤2两，4年1斤5两，5年1斤8两。赎流刑，1斤12两，都服劳役6年，不以远近为差别。赎死罪，金2斤。鞭刑以100为限，加吃的合计200为止。应加鞭吃的，都先吃后鞭。妇人应吃的，允许按熟论处。徒刑书作服役的，都根据其能力来役使。杖10以上，应加的依次向上等，次数满才定罪。应减的，死罪流放到藩服，藩服以下都降到徒5年。5年以下，各以1等为差。盗贼及谋反大逆将叛恶逆罪，应当流放的，都甄别其衣房配为杂户。那些做盗贼事发逃亡的，玄冥登记配役。若再犯徒刑，三犯鞭刑的，终身永远配为下役。应赎金的，鞭杖10下，收取中卷1匹；流徒的，按年限每年收取卷12匹；死罪的，收取100匹。其赎刑，死罪50天，流刑40天，徒刑30天，鞭刑20天，杖刑10天。限外不交纳的，依法处置。贫穷的请求后，可免除。总共定法1537条，颁布天下。其大概条目繁多，条流苛刻细密，与其法相比繁琐而不得要领。又最初废除复仇之法，犯者按杀人论处。 当时进宫宇文护将有意志，想要宽缓政事以收取人心，然而不明于之人所委任的多不称职。既然用法宽缓松弛，不足以制服奸人，子弟僚属都私下玩弄权柄，百姓愁苦怨愤，控告无门。武帝性情非常明察，自从诛杀宇文护后，亲自处理万机，即使骨肉至亲也不放纵宽免，用法严正，内外整肃。自从魏晋相承，死罪中重的妻子儿女都不为兵卒。魏鲁西凉之人没入称为吏户。魏武帝入关，吏户都在东魏，后其沿袭，人共一时。建德六年，其地平定后，武帝想对新的国家施行宽松刑法，便下诏凡各杂户全部释放为百姓，从此没有杂户。之后又因其的旧俗，未改昏乱政治，贼盗奸邪多违背宪章。同年又制定行书要制来督察，其大致是持杖群到一匹以上，不持杖群到五匹以上，监领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，盗及诈请官物三十匹以上，正常隐瞒五户及十丁以上及第三顷以上都处死，其余一大律。由此交驳欺诈之风少息。宣帝性情残忍暴力，从当太子时就厌恶其叔父齐王宇文宪及王轨、宇文孝伯等人，等到即位都先诛杀，由此内外不安，都心怀畏惧。宣帝又怕失去众望，于是施行宽法以收取众心。宣政元年八月，下诏制定九条，宣告下达到州郡。大象元年，又下诏说高祖所立行书要制，用法深重，全部废除。然而宣帝荒淫日益严重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，诛杀无度，疏远排斥大臣，又多次施行大赦，围歼的人都轻易触犯刑法，政令不统一，下面无所适从。于是又扩大行书要制，而更加峻刻其法，称为行经圣制。所谓的官员一日不执勤，罪至削除官职，逃亡的都处死，且加口即没。尚书字写错的判其罪，鞭杖都以120为度，称为天杖，后来又增加到240。又制作霹雳车以威慑妇人，其判决人罪说给杖的就是120，多打的就是240。宣帝既酣饮过度，曾在饮酒中间有下士杨文佑告诉工伯长孙览，请求唱歌说早上也醉，晚上也醉，天天常常醉，正是日无次序。正义上奏，宣帝发怒，命赐杖240而致死。后来更令中士黄甫猛唱歌，黄甫猛又讽谏，正义又上奏，又赐黄甫猛杖120。此时下自公卿，内及妃后都加以垂楚，上下仇怨。等到宣帝病重，而内外离心，各求苟且免祸。隋高祖为丞相时，又施行宽大之典，删略旧律，作行书要制，完成后上奏，晋帝下诏颁布实行，所有犯罪未判决的都按制度处置。高祖接受北周禅让后，开皇元年下诏命尚书左仆射渤海公高炯、上柱国沛公郑义、上柱国清河郡公杨素、大理前少卿平原县公长明、刑部侍郎宝城县公韩俊、礼部侍郎李鄂、监考公侍郎柳雄亮等人，重新修订新律法，奏报给皇帝。刑罚名称有五种，一是死刑两种，包括绞刑和斩刑；二是流刑三种，包括1000里、1500里、2000里。应当发配的人，1000里处劳役两年，1500里处劳役两年半，2000里处劳役三年。应当留住劳役的，三种流刑都劳役三年。近处流刑加打100杖，每等加30杖。三是徒刑五种，包括1年、1年半、2年、2年半、3年。四是杖刑五种，从50到100。五是笞刑五种，从10到50，并且废除前代的鞭刑以及枭首、车裂的法令，流刑和徒刑的罪行都减轻放宽，只有大逆、谋反、叛逆的父子兄弟都处斩，家口没入官府。又设置十恶的条款，大多采用后期的制度，但有所增减。一是谋反，二是谋大逆，三是谋叛，四是恶逆，五是不道，六是大不敬，七是不孝，八是不睦，九是不义， 时事内乱，犯十恶以及故意杀人罪案已定的，即使遇到大赦，仍要除名。凡在八亿范围以及官品第七品以上犯罪的，都照例减一等。第九品以上犯罪的，允许赎罪。应当赎罪的，都用铜代替券。赎铜一斤为一副，十副为一殿。吃刑十下用铜一斤，加到杖刑一百则用铜十斤。徒刑一年赎铜二十斤，每等加铜十斤，三年就是六十斤。流行一千里赎铜八十斤，每等加铜十斤，二千里就是一百斤。两种死刑都赎铜一百二十斤。犯私罪用官职抵当徒刑的，五品以上一个官职抵当徒刑两年。九品以上一个官职抵当徒刑一年。应当处以流刑的，三种流刑都相当于徒刑三年。如果犯公罪，徒刑各加一年，应当流刑的各加一等。累计徒刑超过九年的，流放二千里。新律制定完毕，下诏颁布说，帝王制定法律，沿袭变革不同，要适应时代，所以有增有减。绞刑致死，斩刑是异刑，惩治恶人的方式到此已经极致。枭首和车裂，意义无可取，不能增加惩戒整肃的道理，只是显示残忍的用心。鞭刑的作用，残害剥蚀皮肤，彻骨清肌，残酷如同割肉。虽然说是远古的样式，但违背仁者的刑罚，枭首、车裂和鞭刑都命令废除。重视历代之书，不应当只处罚徒刑，扩大宣免的硬币，遍及各位亲属。流行劳役六年，改为五年，徒刑五年，改为三年。其他以轻待重、化死为生的条目很多，详细记载在检测中。应当颁布天下，作为当时的规范，各种杂格严酷的苛条都应当删除。先施法令是希望人们没有犯法之心，国家有常刑是为了诛杀而不愤怒的道理。放置不用或许不会太远，万方百官知道我的用心。从前代相承下来，官府审讯拷打都用法外之刑，有的用大棒、树杖、车辐、鞋底、压踝、杖棍之类，痛苦毒辣至极，很多人被逼招供。虽然文书上依法处理，但常有冤枉滥刑，没人能自己申诉。到这时全部废除苛刻残忍的刑罚，审讯囚犯不能超过200杖，加杖的大小都定下标准，执行杖刑的人不能换人。皇帝又因律令刚施行，人们不知道禁令，所以犯法的人很多。又因下级官吏继承苛政之后，致力于罗织罪名，使人获罪，于是下诏申诫四方，认真处理诉讼。有冤屈县里不处理的，命令依次经过郡和州，到省里仍不处理，就到朝廷申诉。如果还有不满，允许鸡灯文鼓，有关官员记录情况上奏。皇帝又每季亲自审录囚徒，常在秋分之前审阅各州申报的罪状。开皇三年，因阅览刑部奏报，断案数目仍达一万条，认为律法还太严密，所以很多人陷入犯罪。又命苏威、牛弘等人重新修订新律，废除死罪81条，流罪154条，徒刑、杖刑等1000余条，确定保留仅500条，共12卷。一是名利，二是未尽，三是直至，四是互婚，五是旧库，六是善心，七是贼盗，八是斗讼，九是诈伪，十是杂律，十一是捕亡，十二是断狱。从此刑法网目简要，疏阔而不遗漏。于是设置律博士弟子员，判决重大案件都先向民法吏申报，确定罪名，然后依据判决。开皇五年，事关慕容天远检举都督田元茂领役仓粮，事实确凿，但始平县律生府恩玩弄文书，法限天远，于是反被定罪。皇帝听说后下诏说，人命的重大玄系在律文，勘定苛条，让人容易明白。分官命职，常选良吏，大小案件案理不应有差错。但因袭前代，另外设置律官，报判的人推举为首领，生杀大权，常委任小人，刑罚所以不轻，威服所以妄作，为政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大理律博士、尚书刑部曹明法、州县律生都可停废。从此各曹决断事务，都命令详细书写律文来判决。开皇六年，命各州长史以下、 行参军以上都命令学习律令，集中到京城时考试他们通晓与否。又下诏免除狱囧、王谦、司马萧难三道叛逆人家口被没关的，都由官府出钱赎买，让他们成为边户。因而废除连坐之法，又命各州囚犯有处死的，不得通过一马快速执行。高祖本性猜忌，素来不喜欢学问，既然凭才智获得大位，于是以法律条文自我夸耀，明察秋毫地对待臣下，常令左右窥视内外，有小过失就加重罪。又担心令使贪污，于是私下派人用钱帛送给他们，发现犯法立即斩首，经常在殿庭打人，一天之中有时达三四次，曾发怒问世人挥杖不狠，就命令斩首。开皇十年，尚书左仆射高炯、治书侍御史柳玉等人劝谏，认为朝堂不是杀人的地方，殿庭不是绝罚的场所，皇帝不采纳。高炯等人于是都到朝堂请罪，说陛下像子女一样养育众生，务在除去弊政，但百姓无知，犯法者不停，致使陛下绝罚过于严厉，都是臣等不能有所补益，请退隐以让贤路。皇帝于是回头对领左右都督田园说，我的账重吗？田园说，重。皇帝问具体情况，田园举手说，陛下的账大如手指，打人三十下比平常账数百下还重，所以多致死亡。皇帝不高兴，于是命令殿内撤去账，如有绝罚分别交给主管官员。后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说，皇帝宠幸高炯太过分，皇帝大怒，命杖打他，但殿内没有杖，于是用马鞭将他打死。从此殿内又放置了杖。不久皇帝大怒，又在殿庭杀人，兵部侍郎冯基坚决劝谏，皇帝不从，终于在殿庭执行处决。皇帝不久也后悔，安抚冯基，却对群臣不劝谏的人发怒。开皇十二年，皇帝因用律的人多导致错乱，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，下诏各州死罪不得立即处决，都移交大理寺审核，事情完毕然后上报尚书省奏请裁断。开皇十三年，改徒刑和流刑都未配防。开皇十五年规定，死罪要三次上奏然后处决。开皇十六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说河川仓库少了七千石粟米，命湖律孝卿审讯此事，认为是主管官吏盗窃，又命孝卿乘一马快速斩首，没收其家为奴婢，卖粟米来填补。此后盗窃边境粮食的一生以上都处死，家口没入官府。皇帝又因典吏长期任职，肆意作奸，各州县左使三年一换，曾任职的人不得再担任。开皇十七年，下诏又说各地官员不互相敬畏，多自我放纵，事情难以成功。凡有失误，虽然备有苛条，但有的依据律法虽轻，论情理却很重，不立即判罪，无法惩戒整肃。各司属官如有过失，允许在律法之外斟酌决账。于是上下互相驱使，交替施行杖打，以残暴为能干，以守法为懦弱。这时皇帝意志常崇尚惨极，而奸邪不止，京城街市白日公然行抢，民间强盗也常常出现。皇帝担忧此事，问群臣禁止的方法，杨素等人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皇帝说，我知道了，下诏有能检举告发的，没收盗贼家产，赏给检举人。一月之间，内外安宁。后来无赖之徒等候妇人子弟出门，故意把东西丢在他们前面，偶然拾取就抓住送官，从而获取赏钱，大致被陷害的人很多。皇帝知道后，就命令到一钱以上都处死示众，行旅的人都晚起早宿，天下惶恐。此后又规定，行署取一钱以上，见到听到不告发的人，连坐致死。从此四人共同偷一根船子，三人同窃一个瓜，事发立即处决。有几个人抓住执事的人说，我们难道是求财的人吗？只是为受冤枉的人而来，你为我们上奏皇帝，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立法，没有偷一钱就处死的，如果不为我们禀报，我们再来，你们这些人就没有活路了。皇帝听说后，为此停止到一钱弃市的法令。皇帝曾发怒，在六月杖杀人。大理少卿赵绰坚持争论说，稷下之月，天地生长万物，不可在这个时候诛杀。 皇帝回答说，六月虽说生长，但这时必有雷霆。天道既然在炎阳之时振其威怒，我则效法上天而行，有什么不可？于是杀了那个人。大理掌故来矿上密封奏章，说大理官员恩德宽纵。皇帝认为来矿忠诚正直，派他每天在五品行列中参见。来矿又告发少卿赵绰滥免徒刑囚犯，皇帝派亲信推究验证，起初没有偏私。皇帝又怒来矿，命斩首。赵绰于是坚决争论，认为来矿不该死。皇帝就服衣入内，赵绰又假称臣不在理来矿的事，另有其他事，没来得及奏报。皇帝命带他入内，赵绰在拜请求说，臣有死罪三条。臣任大理少卿不能控制掌故，使来矿触犯天刑，死罪一。囚犯不该死，而臣不能以死见争，死罪二。臣本无其他事，却妄言求入，死罪三。皇帝消了怒气。适逢献皇后在座，皇帝赐赵绰两斤杯酒，饮完后连杯也赐给他。来矿因而免死，发配徒刑到广州。皇帝因年纪老大，尤其崇尚佛道，又一向相信鬼神。开皇二十年，下诏说僧道毁坏佛像天尊像，百姓毁坏阅读神像，都以恶逆润处。皇帝猜忌，对朝臣用法尤其严峻。御史监师在元正日不弹劾五官意见不齐整，有人报告皇帝，皇帝对他说，你身为御史，为何纵容自由？建议大夫毛思祖劝谏，也被杀。左领军府长史考核不平，将作四成因贱卖当迟晚，武库令因官署庭院荒芜，独孤师因接受翻客鹦鹉，皇帝察觉知道，都亲自临场斩决。仁寿年间用法更加严峻，皇帝喜怒无常，不再依据苛律。当时杨素正被委任，杨素又秉性高低不平，公卿大臣恐惧战栗，不敢说话。杨素对鸿胪少卿陈言不满，经过翻客馆，亭中有马使，又有庶仆在毡上玩出仆游戏，随即报告皇帝。皇帝大怒说，主客令不洒扫亭内，掌故以私戏污损官毡，罪状怎可如此？都在西市杖杀，又杖打陈言，几乎致死。大理寺丞杨远、刘子通等人生性喜欢声闻周纳，每随衙门奏报案件，能顺从皇帝旨意。皇帝大为高兴，都派他们在殿庭三品行列中供奉，没有诏狱，专派他们主持。等候皇帝不快时，就按重罪处理，无重大罪行而死的不可胜数。杨远又能依附杨素，常在途中迎候，把囚犯名字告诉杨素，都随杨素的意思定轻重。那些临终被押赴市集的人，无不途中呼冤，仰天哭泣。越公杨素仗势玩弄朝权，皇帝也不能完全了解。隋炀帝即位后，认为高祖制定的法律禁令过于严苛，又下令修订律令，废除了十恶的条款。当时使用的斗和秤都比旧制小了两倍，赎罪用的铜也相应增加了两倍，作为差额。杖刑一百下需要缴纳30斤铜，徒刑一年缴纳60斤，每增加一等加30斤，到三年就是180斤。流刑不分等级，赎铜240斤。两种死刑绞斩同样赎铜360斤，实际规定并无差异。开皇年间的旧制规定，臧门、贱民家庭的子弟不得担任素未进士的官职。此前萧炎因谋反被诛杀，崔军绰受牵连，涉及废太子杨勇的案件，家属都被没入官府为奴。萧炎因为是中宫皇后亲属的缘故，崔军绰因为女儿入宫受到宠幸，于是炀帝下诏改革之前的制度，说罪责不延及后代，这既弘扬了至孝之道，恩情因义理而断绝，用以鼓励臣子弑君的节操。所以杨父被处死，反而更显书像的忠诚，既不立功，并不受丁公灾祸的牵连，这样才能在以往时代树立声望，给将来留下典范。朕虚心处理政事，想着遵循旧典，推心置腹对待万物，常常实行宽大政策。六爻构成卦象，赞美其包容广大，一次过失就掩盖德性，很不是道理。凡因犯罪被诛杀的家庭，其妻亲服丧一年的亲属以下的亲属，仍然允许他们做官，可以担任素未进士的官职。大业三年，新律编成，总共500条，分为18篇。下诏颁布施行， 称为大业律。第一篇名利，第二篇为公，第三篇为智，第四篇请求，第五篇户，第六篇婚，第七篇善心，第八篇告和，第九篇贼，第十篇道，第十一篇斗，第十二篇捕王，第十三篇仓库，第十四篇旧木，第十五篇官事，第十六篇杂，第十七篇诈伪，第十八篇断狱。在五行之内，从轻判处的条款有200多条，其中关于家、杖、绝罚、审讯囚犯的规定都比旧律轻。当时百姓长期厌倦严苛的法律，对刑罚宽松感到高兴。后来炀帝对外征讨四方夷族，对内穷奢极欲，战事连年发动，赋税征收日益繁多，官吏们都是临时逼迫威胁，只求办成事情，法律规章被远远抛弃，贿赂公然进行，穷人无处申诉，聚集起来成为盗贼。炀帝于是重新设立严刑，诏令天下凡是盗窃以上的罪行，不论轻重，不必等待上报朝廷批准，一律斩首。百姓转而成群结伙，攻打抢劫城镇，诛杀惩罚都不能禁止。炀帝因为盗贼不能平息，就更加滥施酷刑。大业九年，又下诏规定，做盗贼的人没收其家产。从此群贼大规模兴起，郡县官吏又各自专权作威作福，生杀大权随心所欲。等到杨玄敢反叛，炀帝诛杀他，株连九族。其中罪行特别严重的，施以车裂、斩首示众的刑罚。有的将犯人肢解后用箭射，命令公卿以下的官员割下犯人的肉来吃。百姓怨恨嗟叹，天下彻底崩溃。到恭帝即位时，诉讼案件才有所归属。